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为了这个肺炎，我们不能到教会聚会，但是我们还可以在家里向往来亲近你。求你在这个时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你看顾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来聚会。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让诗歌，让神的话，让你仆人的讲道能够预备我们的心，来到面对这个疫情。我们感谢赞美仰望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我要向山举目，靠神安度疫情。在诗篇121篇，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八节的信的话语，但是这八节圣经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在这个时刻我们来依靠神。圣经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生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在这一篇121篇的诗篇里面，前面有几个字就是象形之诗。那么象形之诗，原来在诗篇150篇里面有15篇就是象形之诗。那么象形之诗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规定所有以色列的男人每年有三次，要三个节期要到圣殿里面来到聚会。一个就是这个逾越节，就是除酵节；另外一个就是七七节，就是无纯节；第三个是祝棚节。那么这三个节期神都要求犹太人呢要到圣殿来敬拜，但是妇女跟孩子每年只要去一次就够啊，所以他们通常都在逾越节的时候来到参加这个聚会。那么他们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不简单，因为虽然这个耶路撒冷的山冈是在大概是在海拔1000英尺，但是呢那个时候没有马路，他们要想一条山路不是容易，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一面想山，一面想到圣殿之前，他们就一直背这个象形之诗，就是一面想山一面念的诗啊，所以就有这个象形之诗这个情形。那么在诗人在这里一句第一句就告诉我们说，我焦虑无助的时候，我要向山举目。第一句就是要向山举目。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犹太人在圣经里面很多山都是有树林的意思，有树林的经历啊，有事迹在里面啊。我举个例，在圣经里面有亚拉勒山，这个山是挪亚方舟停在这个山上的一个的记录。那么另外一个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也是大卫在这个地方用钱买了这个耶布斯人这个厄以兰的活墙，跟他的周围的相连地用了600谢克勒的金子来买这块地，然后在这里建筑坛献祭，那么仔细神一切的愤怒以后， 大卫就定义在这个地方要建筑耶路撒冷圣殿。所以在圣经里面，神说大卫叫他的儿子，在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就是耶布斯人厄以兰的活墙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所罗门就开工建造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啊。那么这个摩利亚山又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记录他要把儿子以撒献给神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山又是锡安山，又是这个就是神要建圣殿的地方，又叫做圣殿山啊。所以你这有多么要美好的事迹在里面。另外一个何烈山，何烈山是什么？就是神听了犹太人的呼求，在这个山上给摩西看到异象，烧着的荆棘不会销毁。那么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回去跟法老讲，要让我的民犹太人回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我，侍奉我。所以神在何烈山呼召摩西来到侍奉他。那么何烈山原来又是西乃山，那么西乃山原来就是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西乃山脚的时候，神叫摩西向山把十诫、把律例、把典章都通通交给摩西，那么就要以色列人来遵守。因为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多年，他们没有好好的受训练，不懂，没有神的话来帮助他们，所以神要定义在这个西乃山颁布十诫、律例、典章来给他们啊。那么这个山怎么重要？另外一个山就是加密山，加密山就是以利亚先知在这个山上对450个巴利的先知，有400个这个亚谢拉的先知来的对抗啊。那么在这个山上，他叫所有以色列人都来到这里。那么以利亚说什么？他说，你们心慈良义要到几时呢？越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顺从耶和华；越巴利是神，你们就当顺从巴利。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说话，神要透过他的仆人以利亚来提醒我们，要来到回到神的面前啊，不要再追求这个异端的神啊。另外一个山就是黑门山，那么黑门山呢，就是相传耶稣跟他的3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到山上，耶稣在这个山上登山变相，有以利亚跟摩西在跟耶稣一起见面。所以在这个情景里面，彼得从来没有看过摩西跟以利亚，所以他很惊讶。所以圣经说，彼得就对耶稣说，我们在这里正好啊，如果你喜欢，我们就搭3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但是他讲完这句话，神用云彩遮盖他们，然后在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神就让彼得、雅各、约翰知道，3个人里面都是重要，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黑门山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在里面。那么另外一个山就是哥哥他山，哥哥他山就是耶稣在这个山上被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死，所以这个山在亚兰文就是叫哥哥他，但是翻译成希腊文就是侏罗地，就是死人骨头的意思啊。所以耶稣在这个山上被钉十字架为我们死。另外一个山，最后一个山就是甘南山， 橄榄山是什么山？就使徒行传第一章说，耶稣在这个山上升天，回到天父的家里。当门徒看到耶稣一直升天的时候，看到看不完、看不到的时候，天使就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为什么在这里站着望天呢？这一位离开你们升天的耶稣，你看他从地上升回去，将来他还要怎么样来？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橄榄山是耶稣升天的宇宙机场，他不需要跑渡，他只新的到天上。但是奇妙，在旧约撒加利亚书第14章预先预言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在橄榄山降落啊。所以你会看到天使，怪不得天使说，你们看到耶稣怎么样在橄榄山升天，将来他还要从天上经过剑南山下来。有这么多的山的经历，所以怪不得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但是跟着我们看第二点，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因为诗人以为可以山可以靠得住的嘛，有这么多美好的树林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常常都说问了，你有什么，有没有靠山啊？就是你有没有一个支持你的人、帮助你的人、保护你的人啊？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只知道这个靠山不是指山，是指好像山一样稳固、有力量、能够帮助你的人。那么大卫就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见证，就是在诗篇18篇第二节，诗篇第十八篇第二节，这里提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大卫讲解这么多的说话，就给你知道，原来他所依靠的山不是山，而是耶和华。所以在诗篇18篇第二节前面有 几句小的字写什么，他就说这一篇诗是大卫神的仆人所写的，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还有和扫罗之手的日子的时候，他向耶和华念这一首诗。那么扫罗王要对付他，挑选了3000精兵去寻错这个说大卫，要对付大卫，要杀大卫，要杀掉大卫的跟随者。所以大卫跟他们的跟从者呢，就藏在山洞里面不敢出来。怎知道这个扫罗王跟很多3000个精兵四围去找大卫，来到这个山洞，他不知道里面就是大卫在里面啊。他还因为他刚刚要到洗手间在要大这个大姐，所以他扫罗王就进到这个山洞里面就大姐。真是在这个时候，大卫的跟从者就对大卫说，你看啊，神是公义的，神把扫罗交在你的手，现在你一出去就可以杀死他了。但是大卫说，他是神的受膏者，我不要杀害神的受膏者，也不给他们的跟从者来杀害他。但是大卫静悄悄地来到扫罗的后面，用刀把扫罗王的外袍的衣襟割了一点，就退后。那么等扫罗出去的时候，离开山洞的时候，大卫就跑出去。大卫就说，扫罗王啊，你看啊，今天神把你交在我的手，但是我没有害你， 我只是把你外袍的衣襟割了一点。所以扫罗看到他的外袍就是这个衣襟被割掉。那个时候扫罗王说，你真是好，我对你不好你还对我好。所以他们以后就大家彼此立约，扫罗王说，我知道神要立你做我们的王，将来你做王的时候你不要对付我的家人。那么神就让大卫跟扫罗和好。所以你看到这个事情，大卫当他每一次念神的话的时候，他就记得扫罗曾经对付他，但是他依靠神，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言谢，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另外一个就是马萨大，马萨大就是大概应该有差不多三四年前，我有机会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这个他们带我到这个山上，这个马萨大这个是一个山寨的地方，就是在死海离开死海大概两米半的距离，是在这个沙漠区里面。那么这个山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山头，但是呢这个山上有半米的墙，有220码的宽的地方，它是在高过死海大概2000英尺，里面大概有20英亩 20 acre 的面积。但是这个地方大希律王在主前40年前就在这个山上这个山头里面建筑了他的行宫，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啊。那么我们去看的，在这里有储水池，有游泳池，有桑拿的地方，有会堂，有宫殿，有房屋，有军营，有窗户啊等等。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希律好像常常去在这里做他们的行宫。但是后来呢，大概在主后70年，大家知道因为犹太民族要起义反抗罗马，所以这个罗马这个军队就围攻耶路撒冷，那么就应验了马太24章第一节开始说，耶稣对门徒说，你看到圣殿这么美好华美，但是将来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停在石头上不被拆掉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原来在主后70年，罗马军队就来到耶路撒冷，把这个石头拆掉，拆掉以后，那么只剩下一块墙，就是现在还留在以色列的这个库墙啊，这个西墙。那么就是这个地方。那么，但是在主后73年的时候，罗马军队又来围攻马萨大，就是这个山头。因为很多犹太人，有900多个犹太的士兵停在这个地方，要对抗这个罗马军队。我还记得当我们到这个山头的时候，我们所吊车上去，缆车上去，那么就看到在下面有很多石头做一个界。那么这个导游就跟我们说，这个界就是表命，如果有人行到这个界限以内，他在下面可以用石头打死他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罗马军队不敢跑过来，因为一跑过来他们在下面就拿石头打死他。后来这个罗马军队很厉害，他就用以色列的剑夫在前面，那么犹太人看到自己的同胞就不为打死他。还有他们要他的剑夫做一个波提，一条铁波到这个山上，所以我们后来就从另外一条铁波就慢慢下山 所以最后这个马萨大给罗马军队来的得胜攻撼他们啊，所以你看到整个马萨大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你看到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也可以迁移，但是我的慈爱，神说神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当这个马萨大，原来马萨大的希腊文意思就是山寨的意思，所以大卫在18篇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原来大卫就说，耶和华是我的马萨大，就是他的山寨。但是不是山寨，是耶和华啊！所以我们感谢神。那么第三，我们要认识这一位保护我们的神，这一位神，他是第二节说，他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原来我们的帮助不是从山头来，而是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来。那么就是说，我的帮助是从做山的神耶和华而来。今天弟兄姊妹，在这个肺炎疫情这么厉害的时候，你记得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神而来。大卫应是这一位神，是保护他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也是使无变为有的神。表面看来好像危险困难重重，没有生机，没有出路，没有转机，但是你记得神是能够使无变为有的神。我还记得在1984年，那一年我太太因为要到医院去做胆石的手术，刚好我的大姐从中国来探望我们。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两个女儿很小，出水痘，从头到脚都出水痘，又难看又辛苦啊，所以她在家里整天哭哭啊。那么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就祷告，我说神啊，现在好像困难重重，我没有办法处理，也不能帮助他，求你帮助我。当我祷告以后，我就跟他们两位女儿讲，我说我请大姑妈从头到脚数数你的水痘有多小， 10 cents each， 一毛钱一粒，是吧？哇，一听到有钱赚钱了，他很高兴。那么这我的姐姐就数，从头一直数数数到脚，数一直数的时候，两个女儿就说，大姑妈不要数错啊，不要数错啊，一直数。我才知道一个8岁的女儿有360多粒的水痘，那么另外一个妹妹也有280多粒。所以我又给一笔钱来讲给他们。当他们收到钱以后，你知道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他们的态度就是说，又问我的姐姐有没有新的，如果有新的又多一毛钱。马上他把这个危机改为转机，一条财路。所以当我的家庭医生听到这个消息，他说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做爸爸的这样子，两个孩子完全改观。本来他很辛苦，又难看，但是他马上看到这个是一条财路。所以神要给我们智慧，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另外，我们所认识的神，他是不打盹，他是不睡觉，他保护我们的是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是不打盹不睡觉。你看到有哪一位可以24小时来都帮助我们？没有。 但是神就是这样子啊，在守夜的警察，他也可能有打盹睡觉，很累又睡觉啊。保险公司也不能保护你平安无事，只能在你损失财物的时候赔偿所指定的数目啊。这个就是买保险的情形。但是有一个故事说，在近东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穷的妇人，当他睡觉的时候，他被人偷去他的财物，所以他向皇帝来上报，他说：“皇帝啊，我睡觉的时候，有人就在我家里偷溜，来到我家里偷了我的钱。”那么皇帝就问他：“为什么你睡觉啊？”他这个妇人说：“我需要睡觉吧，但是我相信你不需要了，你会醒的。”那么这个皇帝看到他大夫的这么厉害，所以就吩咐人把他失去的钱给他偿还给他。弟兄姊妹，神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在这里介绍一个天堂热线的电话，就是5015这个电话热线啊，不是911，也不是999。就是5015。那么5015这个号码是什么意思？原来5015的号码就是诗篇50篇第15节，这一节圣经说：“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就要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原来神要我们在随时随地可以给他一个电话，还有这个电话不是长途电话，是 local 的，我们不需要付钱。我常常对教会年长的弟兄姊妹说，有的人他不懂英文，他有的人要到医院去，他不知道怎么样对人讲话。他说有的时候在头痛、肚子痛、手痛等等，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解释。那么我说，你就向神祷告，那么你就记得，如果你是头痛，你就两只手按住你的头，大声叫哎呀哎呀哎呀，那么护士就听到你叫他来的时候看到你的手在这里痛，哪什么地方痛你就按在什么地方讲话，那么他们就知道是哪里有事情。虽然你不会用英文讲话，他们也可以帮助你医治你。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来到向神来到讲话，神要帮助我们。第三，他是常在右边应庇我们的神。什么意思呢？右边是一个重要的位置，表示尊贵，表示被宠爱的意思，也代表神有全能，有能力来帮助我们。所以诗篇46:11说，他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富乐。所以我们感谢神，神要在右边应庇我们，不是不离我们左边，就是他完全看顾我们的意思。这个应庇就是神要保护我们的意思。因为当犹太人想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烈日当空的时候，他们步行耶路撒冷朝觐的路不简单，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马路，他们都有慢慢的行路去。所以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有灾祸来，但是这里说不论白日黑夜，神要保护我们，神要看顾我们。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就是神要24小时白天晚上都看顾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啊。所以你看最后蒙保护的应许，就是神帮助我们的神，他有应许我们，给我们有平安。第一，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常常我们跌倒就是我们的脚站不稳固，但是神要保护我们的脚不会摇动。 他必保护你的生命啊，还有他使我们吃热都能够平安，并且是直到永远。我记得我牧会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做母亲的请我为他的儿子祷告，我说有什么事情，他说我的儿子要驾一部车啊，那么本来他的儿子要驾一部摩托车，但是他说摩托车很危险，情愿买一部汽车给他，但是这个孩子一直不喜欢，最后他还要买这个车给他，汽车给他，那么他就请我为他的儿子祷告，那么我就跟他的儿子说，我的祷告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你要遵守实体的交通规则，不要超出 ，don't overspeed 啊，一 overspeed 我的祷告没有效啊，所以我要他小心驾车。所有的电器呢，你看都是保养一年或者多一点，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神马上给我们永生，不是一年，是永远有效，能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直到永远的神啊。在这里我就提到沙滩上的这个脚印的一个小故事。作者提到有一个晚上，他在梦中看与神在沙滩上同行，一直两个人的脚步在沙滩上有留下这个脚印。后来他发现，当他在难处、在孤单、在痛苦、在万病、在忧愁的时候，他发现地上的脚印只有一个人的脚印，所以他就对神说：“神啊，为什么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竟然离开我？你不与我同行，你让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行这个沙滩。”但是神说什么？神说：“我的孩子，你看清楚啊，留下的脚印比你的脚大还要大。这个是我的脚印，不是你的脚印。”那么这个人就说：“那么我在哪里啊？”那么神说：“我把你抱起来。”所以你就没有脚印，但是沙滩上的脚印是我的脚印。神要看顾我们。记得英国有一位蛮有信心的传道人 George Muller， 有一次他要从英国坐船到加拿大的 Quebec 领会，所以当他想船的时候，他硬是这个船的船长，所以就跟他打招呼，也对这个船长说：“我要几个礼拜六一定要到 Quebec， 因为我 Quebec 有个聚会要我去讲道。”但是这个船长说：“你看那、外面呢、大雾不得了，我们不能叫按正常的速度来驾驶，我们要减慢这个速度，相信我们不能在你要的时间赶上。”那么这个穆勒就说：“如果你不没有办法解决，我的神他有另外的办法来帮助我。”那么这个船长说：“你现在在我的船上，我们在海里，你还有别什么方法呢？”甚至这个穆蒂George Muller他说：“你把现在的工作驾船的工作交给你的副手，你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那么这个船长就跟他一起祷告。当这个穆勒很简单的向神祷告以后，那么这个船长预备他自己要祷告，那么整治这个穆勒说：“哎，够了，神已经听我讲祷告了，你不用再祷告。还有，你如果要求神赶走这个大雾的话呢，你也不相信神做这个事情。”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说：“你不用祷告，我们想到这个驾驶室里面来看，他看到天上的大雾已经散开，他们的船按时到了 Quebec。所以我们看，神不误事，神一定按照他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最后回应的时候，我就念以赛亚书26章第3节，他说：坚信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就是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时候，神要保护我们十分的平安。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来到神面前一定相信神，也先相信 他要赐恩寻求他的人。我们感谢赞美神，让我们艰辛依赖神。在这个肺炎这个情况蔓延的时候，攻击底下，专心依靠他，信靠他，让他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求主祝福我们。